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深度访谈。我们今天呢，请到中国政经问题资深学者蔡盛坤先生就习近平打压团派、团派团灭等问题做一个专访。从胡春华在今年两会上的黯然神伤看团派在习时代遭灭顶之灾。蔡先生多年来呢，对中共共青团接班梯队问题啊有深入的研究，他发表了许多深入独到的见解。好，蔡先生，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许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就从这幅照片谈起吧。据报道，这个照片呢是今年人大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这个一幅照片。胡春华我们看到形单影只，神情落寂，与周围石泰峰啊、陈敏尔啊等新潮新贵志得意满的神态呢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那么首先我来请教蔡先生，您如何解读这张照片呢？
我们今天呢来看这张照片呢，我们是不是那么严肃了，也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读啊这张照片。但是呢这张照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还是具有一种鲜明的这个时代特色，是不是啊，折射出了这个中共政治斗争的一种冷酷无情，更预示着呢一支呢政治力量的消亡。当然呢我个人呢并不是同情团派，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现象值得我们呢今天来深入的探讨或者说认真的解读。所谓的团派的组成啊本身呢是很复杂的，并不仅仅是指啊团中央出来的那么一批人，还包括了各个省市团口啊过渡来的官员。许多人呢只是在团的系统啊做过短暂的停留，团系统呢是从上到下一致都是中共精心培养接班人的一个大本营。特别是邓小平呢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有一大批的团系官员呢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或参与者。正是邓小平呢当年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一种延伸，这样的一支拥有和中共党院人数啊相当接近的青年政治组织，如今的边缘化或者说是消亡，对中国的未来啊肯定是具有重大的影响，也将来改变中国的政治进程。至于呢胡春华的这个落幕啊，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的。从一个当年呢意气风发的一个接班人，到接班之年呢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换上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了，我相信呢面临着如此之大的反差都会呢有所反应，或者是呢都会有所表示。过去10年大家都知道他一直是小心翼翼想得到习的接纳，但是最终呢习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看到他满头傲白的这个头发呀，再联想到他20岁就响应党中央的这个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从当时的中国的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去了西藏啊，这样一个高寒缺氧并不适合汉人啊生存的这么一个地方，他一头扎下去待了20多年。如果不是遇上胡锦涛这样的一个比较对人才比较看重的这么一个人的知遇之恩，胡春华这样的人呢很可能呢在西藏会待上一辈子。20大他年仅59岁就淡出了中国的政坛，并不是因为腐败，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完全呢我觉得是因为排系的色彩让他呢出局了，或者说呢打入冷宫了。这是我对这张照片的解读。
好的，那么我们看这张照片呢，蔡先生，大家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呢 今年的两会，中共的两会本来是应该胡春华唱主角的，这个对不对啊？
如果是按照中共过去的规矩，我相信呢，在十八大之前，这个规矩一直是管用的，而且呢，大家呢，中共的高层呢，也是按照这种游戏规则一直在往前推进的，是不是啊？我们看江泽民十年之后，尽管呢，恋战是不是、军委主席呢，保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呢，最终呢，也是迫于无奈，也是交给了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呢是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在十八大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权力全部转交给了习近平，基本上呢就是按照中共过去约定成俗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在转移，平稳的转移这个权力，或者是呢把权力交给新的接班人啊、这样的一个规矩呢在这个二十大就被彻底的打破了。
好的，那么这难怪我们看到这个对比是如此的鲜明，就是说呢，本来该唱主角啊，本来呢该接中共总书记这个班的胡春华呢，现在黯然神伤。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呢，中共官员一般呢他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因为这个彰显个性是中共官场的一个大忌，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中共官员呢都是合群啊，从众。那么胡春华，我们知道刚才蔡先生您也讲了，他从来就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谨小慎微，是中规中矩的。那么这一次从照片上来看，好像他有些特立独行，有点满不在乎，大家有这样的感觉，您有吗？
我觉得呢，他也是这种时候，我刚才解读了，对他来说呢，政治生命呢已经终结了，至于呢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呢他也不会太多的去考虑了，因为离开了这个政治舞台啊、他知道未来呢也不在他的权力所能掌控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也呢不准备呢再继续的装下去啊、就是我的解读这张照片呢给外界的解读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解读。
好的，那么正如我们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是江泽民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一样，胡春华和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那是胡锦涛隔代这个指定的接班人。有人说习近平开始第二个任期之前就突然以反腐为由搞掉了孙政才，这就预示了胡春华的下场，至少呢是对胡春华的一个强烈敲打和警告。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您觉得胡春华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我觉得胡春华呀，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命令充满了风险应该是早于孙政才被整肃。因为胡锦涛时期胡春华受到重点的栽培。2008年的奥运之年，大家都知道，45岁的胡春华就从谈中央的第一书记的这个位置上。胆战过度后到河北担任省长，一年后他又到内蒙古自治区做书记。胡锦涛交班之年呢49岁的胡春华就进入了政治局，并且呢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广东呢是中国经济最强大的一个省份，而且呢过往的这个惯例广东的书记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要进到常委的。所以呢此前呢很长一个时期，中共内部都有一个规矩，就是入常必须在主政过三个省市这样的一把手才有可能入常。所以说可见呢胡锦涛对胡春华的栽培也是中规中矩在稳步的推进。但是呢2014年对令计划的整肃，对谈系的官员来说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不祥的一个信号。按说呢胡锦涛在处理令计划的问题上肯定是有个交代的，也就是呢令计划不必清算，因为令计划追随辅佐胡锦涛将近30年，只是因为儿子惨死擅自的当时呢封锁消息，并且动用了中央警卫局来处理，结果呢被江曾抓住了把柄，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使他失去了使定计划失去了入局的这样的机会。但是这件事，我们如果是呢从中共过去的惯例来讲，是不至于呢遭到彻底的整肃的，因为整肃令计划就意味着整肃整个谭系的开始。胡春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在广东就已经明确的感受了这样的一个含义。他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跟随自己多年的大秘刘可为外放到宁夏自治区去做了副主席，一致的到今年卸任又到了区政协做了副主席。就是说他跟随他的大秘，他在当年令计划出事的当年，他就已经呢不让他留在他的身边了。他知道留在他的身边没有好的结果。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孙政才出事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对谭系的打压已经正式开始了。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打压团派是以这个清除令计划开始，令计划是个团派。那孙政才，蔡先生，孙政才跟胡锦涛跟这个胡锦涛指定的跟胡春华搭档的那位孙政才，他是团派吗？
他不是团派，
他不是团派，
他不是团派。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胡春华呢，他以储君废太子的这个身份被贬到，现在被贬到政协做23位副主席的这个冷板凳。虽然这是大起大落，但是毕竟我们看到还有个冷板凳可坐。人们说下场他还不算是最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另外两派团派大佬，同为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黯然告别政坛，有人说提前告别政坛，提早进入老同志的行列。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呢，这可能是更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团派团灭的迹象。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准确的来说的话啊，汪洋他不能算作是一个真正的团派，也不能算归之为一个团系的。因为呢，他虽然呢，在1981年呢，在83年的时候，在安徽的这个宿县或者是呢这个谭省委短暂的停留过，但是那个时间是相当的短暂的，他后面的经历他从1984年，他跟谭的工作是没有一点点的关系了的，而且呢，汪洋33岁，当时呢就做了这个安徽铜陵市的这个市长。而且当时呢被称之为一个娃娃市长，而且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受到了邓小平的这样的召见。邓小平呢在南巡的时候亲自的在铜陵召见了汪洋，而且呢对汪洋的印象非常好。我相信呢汪洋后来得到重点的栽培，应该呢是在胡锦涛接班之前这个邓小平呢在生前应该是对这个胡锦涛是有过交代的，是希望这个汪洋这个人呢要作为重点来培养的。我们看到呢后来呢汪洋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省市政府或者是宏观经济部门在工作，是不是直至到2023年的时候呢他出任了国务院的这个副秘书长，辅佐温家宝的工作。实际上是2005年的时候呢他就出任了重庆市的市委书记，2007年呢就担任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他一直呢是一个很低调很务实的一个开明官员，而且呢这个更重要的呢汪洋呢他一直是以改革开放这个形象是对外出现的。我了解到的，他在广东刚去广东的时候鉴于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选择向什么样的道路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他是想大胆的解放思想，或者是呢完全的呢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往前深入的。而且据我了解，他当时召集了南方的一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准备呢为他呢这个改革开放啊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嗯，
但是呢他到了之后很快发现北京的声音不是这样的，而且呢阻力巨大，所以说很快呢就解散了这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为他提供理论依据的这么一批人。
嗯，
所以说呢他也是在一种非常微妙的情况下，他后来呢转向了更低调或者是说更务实的这么一种情况。
嗯，
当然呢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汪洋这个人呢如果是他要做总理，在某种程度上他肯定是比李克强更合适，因为呢他一直都在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呢他并不是把他呢并不能归之为一个谈判但是李克强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不是在胡锦涛的心目中呢李克强肯定是最令他心仪的一个接班人。
嗯，
李克强呢也是一直小心翼翼的保持着跟江泽民或者是说跟曾庆红的关系，但是呢在挑选呢这个接班人的时候还是呢最终输给了后来崛起的红二代习近平。从习近平呢得到江泽民的最终的接纳或认可啊，我觉得与曾庆红啊有很直接的关系。
嗯，
胡锦涛呢最终也不得不接受或承认这样的一种安排。从确定了这个习接班之初，几乎呢就意味着李克强啊将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角色。
嗯，
必须看习近平的脸色过日子。
好的，
李克强呢他主政国务院呢十年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这样的所谓的我们政绩众所周知，是不是他的权力基本上都被剥夺或者是削弱了，特别是在人事问题上他是没有任何的举荐权，使得他在国务院呢一致就是一个跛脚鸭或者是一个光杆司令。
嗯，
对。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李克强，谈到汪洋，当然呢也谈到胡春华。那么中共官媒在报道中共二十大和今年两会的人事布局的时候呢，都提到一些老同志的高风亮节，似乎暗指他们主动让位。请教蔡先生，这是指李克强、汪洋或者胡春华吗？
高风亮节呢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啊，这是一种安抚性的这样的一种语言，也可以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语言。
嗯，
去年的二十大或今年的这个两会啊换届，是不是好几位留任的重要官员啊，我们看到比李克强和汪洋的年龄都要大，是不是而胡春华呢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不是也不要比了，因为59岁的胡春华是10年的政治局委员，论资如果按照论资排辈的话，是不是或者是党内的这个传统的组织原则来说的话，也不应该呢他这个时候被赶出政坛，除非他犯了呢严重的政治错误，或者是呢因为贪腐受到了查处。
嗯，
但是呢胡春华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硬伤的，按照我过往对王兆国或者是田纪云或者是李铁印过去的在政治上的处理方式啊，也至少要保留一个政治局的委员的待遇，安排到人大担任副委员长，而不是呢这次羞辱性的把他打发到政协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是不是如果是呢我们看这个起步啊时间更早的这个周强也是一个60后，他当然他是一个弹劾出来的弹劾出来的，是不是他这次呢也是遭到了这样的一种羞辱性的这样的一种安置。
嗯，
对。嗯，
但是周强跟胡春华不能比，因为胡春华毕竟他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呢是国务院副总理，那么周强呢他大概是法院院长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两个人的地位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是不是这样
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来理解呀他这个最高院的院长啊也是10年最高院的院长啊也是享受服国籍的这样一种待遇。
嗯，
过去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培养的接班人的梯队来讲的话，周强呢一致也是呢非常有利的一个人选。
好的，
对。
那么团派呢？啊，毋庸置疑，团派在习近平时代遭受了重创。在此之前，我是指两会之前啊，团派掌门人胡锦涛做过一次绝望的抗争啊，非常引人注目的一次抗争。他在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上当众发怒，做出反常的举动。那么许多分析人士猜测呢，他这是看到了团派硕果仅存的一位他的团派大将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的时候，他才奋不顾身的做了最后的抗争。您看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胡锦涛呢，在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主席台上啊，这个被架走的这个第一幕啊，实际上是相当突然，啊，也是呢相当震撼的。
嗯，
我相信呢，对主席台上或者是台下的人呢，应该都是一种威慑，或者是那一种警示。第一幕呢，当然呢也引发了这个海内外的媒体的广泛的这个猜测。或者说是热烈的讨论。有分析认为呢，胡锦涛呢是发现了胡春华不在原先议定的这个常委名单里面了，所以说才会突然发难，打断了二十大表面的这样的一种和谐的氛围，或者是团结的这么一种氛围。此前呢流传呢，我们知道流传呢有多个的版本，都是胡春华都是铁定入场的，至少也会扮演一个政协主席这么一个花瓶的角色。这个版本呢应该呢跟胡锦涛通报过或者是沟通过啊，甚至呢是以此为条件得到呢胡锦涛呢来参与啊参加这次二十大的开幕式或者是闭幕式的一种承诺。很多观察家呀认为啊，这是胡锦涛最后的一次公开的抗争。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是一种无奈的、悲凉的一次抗争。
嗯，
胡锦涛呢，并不是一个擅长于权谋的中共领导人。虽然呢，他长期的受到左的影响，或者是呢左的牵制，他也一致呢也是一个很左的这样的中共领导人。但是他在用人的问题上，他还是呢遵循了传统的规矩。一致呢即使在任期的最后几年，他也不敢呢离排众议，把那些大胆的启用啊我们所知道的弹劾官员，特别是呢他没有大胆的在军方啊大动干戈，是吧，打破江泽民的这个人事布局，以至于呢十年时间就让弹劾啊整个呢遭到了呢这个我们讲的弹劾，是不是啊，几乎是全军覆没。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是胡锦涛的懦弱或者是他的妥协，最终啊导致了弹劾弹劾的这么一个结果。
的确，习近平执政过去的十年呢，我们看到是团派厄运连连的十年，直至中共二十大和今年的两会，团派团灭是外界议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我来请教蔡先生啊，您觉得现在团派真的是团灭了吗？就是说中共体制内团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还存在吗？
这个我觉得团系啊，它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啊，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啊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贯穿了呢整个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一股政治力量呢，我觉得呢现在呢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呢，重用年轻化或知识化这样的弹劾官员呢、是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呢开始的，也是非常明显的。邓小平呢、他这个人呢，他因为呢他是属于老资格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革命家的这个行业的，但是呢他对这个红二代他一致呢是限制使用的这一点呢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红二代呀、他们的上一辈山头林立，恩怨俱深，所以说呢在毛泽东时代呢也几乎都受到过迫害，或者是呢受到过民选的打压。再说呢红二代从政他往往他会无视这个组织原则，或者是呢会无视那些越成熟成的那些规矩， 所以说呢，因为红二代他总是认为呢，江山是他们的上一辈打下来的，
嗯，
所以说呢，对谭系啊或秘书系啊，他就很不以为然，甚至是呢很不满。所以说，我们讲过去啊，政坛呢啊曾经呢流传过，薄熙来呢在重庆有一次秘密的谈话呀，他绝不是空穴来风的，特别是提到，这个谭中央啊，占领党中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就证明这一点呢，红二代呢一致对这个谭系啊，是非常不满的，中共在长达几十年的这个政治博弈中啊，实际上有两股不可忽视的这个政治力量，除了呢我们讲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谭系，还有一支啊，它是非常微妙，也是非常特殊的秘书系。这两股政治力量啊，大多啊都是草根出身，没有所谓的红色基因，也没有所谓的红色包袱。谭系的官员呢，因为拥有年龄的优势，受过党组织啊多年的栽培或恩宠，相对而言呢，他们对党啊更忠诚。大多数的官员呢，也相对而言呢，也是比较廉洁的，因为他们呢更在乎后面的接班之路。所以说至于谭系官员的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的。再说啊，个人的能力并不是中共最终啊选拔或者是考察干部的唯一指标。往往啊，有时候越是平庸的官员，他越容易啊在势头上啊如鱼得水。比如说啊，我们讲的红二代这个薄熙来，如果是呢讲他的能力，讲他的办事风格，或者是他的魄力，或者是他的亲民，他往往是特别的出众的。如果是呢如果是讲能力或者是讲形象的话，应该是选择薄熙来。但是最终为什么说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他们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没有选择薄熙来，而是选择了习近平呢？所以说呢他就是从各方面来综合考虑，他要选择一个听话的，而且是低调的，看上去呢很愚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最终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好的，那么刚才蔡先生提到一个问题，是薄熙来说的，大概是叫团中央占领党中央的问题啊，这说明团派呢在这个习近平以前的这个他的前任治理下面团派的势力的确是很大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到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容不得团派？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明白，打压团派究竟是习近平新时代独有的一个现象呢，还是中共历代这个前朝共有的这个现象？请教蔡先生，习时代之前的毛邓江湖是如何看待团派的呢？
我觉得打压这个谭系啊，应该是习时代独有的一个现象。因为呢，习呢在从政的这个过程中啊，目睹了谭系官员一个个春风得意，年纪轻轻呢就到了他当年呢、可以说是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地步。比如我们知道1982年的时候啊，40岁的胡锦涛就是甘肃的谭省委书记了。12届呢中央就是12届的中央候补委员。两年之后的胡锦涛就是正部级的谭中央第一书记。1987年这个胡锦涛就是13届的中央委员。而到1992年的时候，49岁的胡锦涛就已经越过了这个政治局，成为了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习近平呢1983年仅仅只是河北镇定县的县委书记。1992年他还只是福州的市委书记，而且当时还没有进到常委，省常委都没有进去。而1992年的李克强已经是正部级的谭中央第一书记。所以呢，也就是说谭系的官员实际上呢，他们呢是比较早的就步入了这个升迁的这个快车道。我们看看呢，中共成立以来，共青团一直是中共他培养或动员年轻人闹革命的这么一个大本营。早期的中共领导人，我们知道邓中夏呀，什么任弼时张台雷呀，关向银博古凯峰 这些人都担任过共青团的这个领导人。稍后的比方廖承志啊、蒋南强啊、以及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福耀邦，是不是啊？福克石，还有福启立，包括还有李瑞环、王道国，都是在谭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历练过的。可以说几代中共的领导人啊，都是把共青团视为培养年轻干部的一个大本营，或者说是大堡垒，而且一致对谭系的干部啊都是爱抚有加。所以说呢，没有对谭系的干部啊，像如此的这样的羞辱过，或者是打压过。
嗯，看起来呢，这个团派或者是团系，基本上都是被当作接班人梯队来培养的，只是到习近平时代栽了大跟头。那么习近平他反感团派呢，实际早有迹可循。记得他在中共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呢，曾经公开表明，不要你以为成了你成了共青团干部，你就是当然的接班人了。那么中共官媒实际上我们看到也公开就此做过报道。那么请教蔡先生，为什么中共领袖中似乎只有习近平对团系团派有一种特殊的反感呢？
这个呢问题呢，我们讲啊，实际上啊，所谓的团系啊，它并不是说共青团呐、组织啊，共青团这个组织培养了多少官员，很多的官员呢，他在升迁的过程中啊，只是在某一个时期被这个党组织啊，放在共青团这个位置上。
嗯，
习对团系的不满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嫉妒，习掌握权力之后，对团系的官员基本上是一概不用，只要是稍稍抓到腐败的辫子，就会呢，以反腐的名义拉下马去，没有腐败问题呢，也就是给他安个闲职，直到到点退休。
嗯，
比如呢，我们讲的后期的谭中央的第一书记，像陆浩，或者是呢秦义志，这两个年轻官员呢，他们两个人的成长轨迹啊，跟谭系啊，并没有什么关系。陆浩啊，在北大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会的主席。
嗯，
毕业后呢，正好是六四的时期，所以说呢，他是下到了北京的一个根本呢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服装厂去当这个技术员。他在这个服装厂呢一干呢就干了好多年。
嗯，
五年之后在这个服装厂啊。升为了厂长。所以说呢真正的要讲像刘浩，他的工作经历一致都是在北京市，只是到后来呢，到了北京市这个担任副市长之后，36岁把他放到了谭中央的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如果是我们把他算作一个谭派的话，实际上是有点呢牵强附会的。
嗯，
但是呢，只要是你到了谭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你的政治生命在过去的10年就基本上终结了。
嗯，
我们看到六号从谭中央第一书记位置上去了黑龙江，是不是啊？做省长，但是就是不给他书记。后来回到国务院，做了一个自然资源部的一个部长，然后到干了5年之后，现在呢，在李克强第二任的国务院呢完这个接受。任期之前呢，放到了国务院的一个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这个位置上，实际上呢就边缘化了，也不可能呢再扮演任何的政治角色。按说陆浩是年富力强的，而且呢是经历也是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就是不用他
啊。
那我们再看看呢，秦义志这个人那就更有意思了。秦义志呢是清华大学毕业的，88年清华大学毕业，毕业之后他一致。他就是在这个四川的攀枝花钢铁厂一干呢，干了10多年，10多年之后他才从这个攀枝花厂出来，这个转到这个四川的这个政府部门，在不同的好几个地方做过市长，做过市委书记，后期呢转到了西藏，在西藏呢将近的前前后后又在西藏呢做了10年，只是呢在2013年，就是胡锦涛卸任之前，把他放在了谭中央 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啊，所以说他的结局呢又更惨，啊，你过去的谈中央书记，啊，正部怎么着也是一个中央委员，但是呢，这个秦一智啊放在那个位置上，当时呢就只是十八大指示就给了他一个中央，啊，这个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啊，到十九大、二十大他就候补都不是了。而且很快呢就把他打发到为国家市场技术监督总局做一个正部级的这样的一个副局长。
嗯，
所以说这是一种极其羞辱性的一种安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呢，就是只要是你跟谭这个系统沾上了边的，过去这十年基本上你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就不可能呢再被重用，就打上了一种呢谭派的一种烙印。所以说呢，这个是很荒谬而且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靠他看起来习近平对团派有一种特殊的反感，这不虚此言呢。那么说到习近平容不得团派，为什么呢？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外界有种种议论。下面呢，我搜集了一些外界议论的主要观点来就教于蔡先生，看看这些观点有没有道理。有人说，团派成员往往具有年龄的优势，作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接班人来培养，他们是习近平组建习家军和习家班的最大的一个团团伙伙障碍。那么蔡先生，您看这句话，您看这种观点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观点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
那就是说团派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团团伙伙障碍了吗？对于习家军和习家班来说，
不能算一个团团伙伙的障碍，只是说呢，他已经容不得团的系统的那些官员呢，还在他的眼皮底下走来走去。因为呢，他对团的这个官员呢，他一致呢，他是心存不满，而且呢，他是很不屑的。他认为团的官员呢，在过去的升迁过程中啊，是很容易的就升迁到这样的位置，所以说没有经历过反复的历练，所以说呢，他不再也对这些团的官员呢，采取一种重用的一种方式。
那么还有人认为说，团派领袖的这个接班人地位，自然就是习近平的一大忌讳，因为志在这个长期甚至终身执政的习近平，他对接班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他不能容忍。那么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习上任之后对接班人这个事情呢，他一直是非常忌讳的，而且是非常敏感的。即使呢，我们讲过去呢，不讲谭的系统培养是培养接班人的一个大本营，就即使他现在他自己挑选的这些身边的人马，他也不允许任何的这个实力有接班的这个可能，或者是接班的苗头。我们讲过去，你看最早出现的是陈敏尔这样的人，是不是啊？大家外界也好，包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舆论也好，都纷纷的倒向这个陈敏尔。当时认为陈敏尔很有可能呢，是未来的一个接班人。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呀，只要是你露出了一点接班人的迹象，你的政治生命就基本上打上了一个句号。所以说他是容不得，他也是不允许有任何接班人的出现的。所以说不仅仅只是团派的一个问题。
还有人说呢，团派成员年轻有为，思想相对开明开放，不容易与习近平思想保持一致。这方面我们看到前面有胡耀邦、胡启立、胡继伟等中共异类，后面呢有李克强、汪洋、胡春华等习近平这个眼中钉。所以呢，这个团派这个思想相对开明开放这个问题，外界有许多议论。蔡先生您怎么看？
我不认为呢团派的思想就有多开明，或者是他们的眼界呢有多高，只是说呢，团派呢从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要新一些，而且接受过了比较好的良好的这种教育，特别是那八十年代接受过这样的比较开明的自由派的思想的一些熏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能接受马克思思想之外的一些新的东西，这跟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 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嗯，对，这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那么最后还有一些观点是这样认为，说团派成员大都出身于草根平民，对于红色江山的天然继承人红二代形成一种天然的威胁。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红二代本身呐、啊，自身的常常的呢，就是说感到一种呢草根的威胁，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改革开放啊，我讲的30年，无论是邓小平也好，江泽民也好，是不是啊？邓小平呢是用年轻的或者是这个有知识的，江泽民的时代呢是用了很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来在这个党政这个领域。这个并不是说呢谭系啊他们都是单纯的一种草根出身就对这个红二代呢形成了天然的威胁，倒不是这样的。而且呢我觉得呢谭系特别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接受过党的这种刻意的培养的这批人，他们对这个党啊他实际上他的忠诚度一点不压于这些红二代，那一点不压于红二代。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团系啊，这个对红二代形成的一种天然威胁，是指从哪个方面来说呢？就是从像对习近平和对这个薄熙来这样的红二代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江山自然就是我们的，自然就是红二代来接班。那么团系呢？这个在江泽民在习近平之前的中共领导人这个统治下呢，形成了一种很庞大的这样一个体系，所以他们这个红二代习近平薄熙来等人呢感到有些威胁，感到有些不满，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讲的呢就是说红二代的在提升的过程中啊，特别是在邓小平时期或者是江泽民时期，一致是限制使用的。你包括就薄熙来也好，大家都知道，你看薄熙来是不是啊？在这个大连这个位置上啊，一待了好多年，就是得不到提升。习近平也一样，一致呢，在前期啊，一致都是在基层，不断的在基层变换位置，就是呢，没有这个提拔上来。我相信呢，这个限制使用这个政策应该是邓小平有意而为之的，并不是说他不相信这些红二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邓小平呢是很了解这些红二代的，因为呢，他对红二代的了解肯定是要比这些后来的包括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啊，更清楚，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的是毛泽东的那一套思想，那一套理论。如果是毛泽东的那套思想那套理论来继续的主掌中国这个政治舞台的话，那势必呢对邓小平过去倡导的务实的经济政策啊，会形成了极大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呢形成了一种极大的一种反叛的力量，所以说呢才会限制对他们的使用。所以说最终呢我相信呢薄熙来的不满也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呢至于呢就是说红二代真正的要讲呢，他们对这个党有多忠诚，我觉得呢，这也不能呢完全的就因为他们是这个红二代，或者是他们父辈是打下的江山，他们就会忠于他们的上一代，不是这么回事。
好，
他们呢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在进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是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演就怎么演，他们是很崇拜毛泽东的那一套唯我独尊的这么一种方式的。
那么蔡先生刚才指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说呢，这个红二代被限制使用，可能是邓小平有意为之，也只有邓小平能压得住红二代。我们谈习近平时代的团派团灭，其实并不是要替团派鸣冤叫屈，而是要通过呢分析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来揭示习近平个人独裁专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同是个人独裁，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团派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而到了习近平时代呢，团派就遭到灭顶之灾，落了个团派团灭的下场？毛泽东 习近平都是个人专制独裁人物，为什么对团派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呢，这个我们看呢，团派团灭呢是习时代一个有趣的一个政治现象。当然呢，不仅仅是团派，是不是啊？包括过去的那我们讲的秘书帮，是不是啊？还有江西，以及那九个常委时期的栽培或提拔的那些亲信，过去十年都被彻底清洗掉了。如果说薄熙来当年呢抱怨谭中央啊，他占领这个党中央，现在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不仅仅是占领党中央的问题，而是取代了党中央，摧毁了党中央，党中央呢也只剩下一个招牌了。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今天呢，实际上是一个家天下的一个局面，已经呢家天下已经完全的替代了过去的党天下。也就是说呢，短短的十年的时间，习近平呢就扫平了所有的山头，把权力啊牢牢地控制在一人的手中，包括其他名义上的常委，今天呢都已经认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正常的思维的一个唯唯诺诺的一群家臣，是吧？这样的结局呢，使得中国呢又重新回到了昔日的这种敌制的王朝的时代。进一步说，也就是习近平啊，他以一己的之力摧毁了谭系大本营，也打断了、缺断了党的这样的后壁的根基。我们再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毛泽东那个时代，他是不断的跟他一群打天下、打江山的那样的一群老臣在不停的在斗，不停的在斗。所以说呢，毛泽东对谭系他一直都还是关怀有加的，而且通过谭的组织，他不断的在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但是习呢，现在呢，短短的十年，他已经完全的缺断了所谓的接班人的这条渠道，把这个接班人的这个整个堡垒，基本上是完全摧毁了。当然呢，我刚才我也讲到了，他不仅仅只是摧毁了谭系，几乎所有的派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的这个几个常委，是不是啊，基本上都是完全的臣服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呢最新的我们看到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啊，蔡奇啊，出任这个中办主任，这就是一个呢在中共的历史上啊是一个罕见的这样的例子。一个常委出任一个中办主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即使已经到了正国级的这个位置，你还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家奴，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扮演一个办公室的角色，你不要有任何的接班人的念想。所以说呢，未来是不会有什么接班人的出现的。
好的，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
好的，谢谢。